侯有诸侯的礼乐，
大夫有大夫的礼乐，不是他，
他这个行礼奏乐都有一定，他不能乱，乱的时候啊，那天下这个政治就办不好了，那互相乱了。那么他开始的时候，周成王呢，他是比较感情用事了，对孔子都不大赞成的。后来孔子对这方面都有所批评的，但是事实已经造成了，这没办法。那么他把这个礼乐啊，赐给鲁国的这个鲁君，啊，可以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啊，鲁国这个太庙。那么因为这么一个沿袭下来，鲁君呢可以是，当然他是由天子赐给他了，还可以这么，虽然是勉强啊，应该说也是，这是不应该的事情。那么即使天子在给他了，他当然就可以照天子的这个赐予了，可以这样做了。但是你是这个三桓的这个康熙的子孙呢，这个大夫啊，你就不能够用礼乐了。可是后来这边有讲的，商量到后来有讲的，三家大夫那个祭祀家里，就是用天子礼乐来祭祀啊，他们的这个家庙、家庭的他自己的祠堂、这宗庙。那就更不成话了。换句话说，你这个大夫啊，你只能有大夫的礼乐来祭祀你的宗庙、你的家庙。你如果用诸侯的礼乐，已经是非分的、越分了。你不但是诸侯啊，你是用天子，你简直是跟天子差不多了。所以这个三家大夫啊，可在当时来讲啊，都是非礼的，都是不讲道理，不讲这个理。不讲理的话，这当然是鲁国的这个政治也不好，也乱了，君臣上下，这个他本身这个三家大夫也不听鲁君的命令，那么三家大夫的家里的家臣呢，也不听这个他们的指挥了，这就是乱七八糟了。这个孟喜子啊，就是孟一子的父亲，到了后来呢，也发现了自己这个不对了，就是因此叫这个孟一子啊，你特别要到孔子那里去求学。学校最重要的就要学这个礼，这个礼我们认为这个礼何不简单，还学什么呢？礼实在不简单，礼有礼貌是形式，比如说规定你应该这么做，鞠躬就到什么程度，这是当然的。你见着人应该怎么说话，怎么行礼，这是当然的。但是你要问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就所以然道理了，研究所以然了，那个就是学问的，就是那不是简单的了。要是简单呢，为什么孔子到周家那里去，何必还要问礼与老聃呢？那问礼与老聃，可见那些礼，这种学问很深奥的，不是一下就能了解的。在民国五四运动时代，有些学者们说是喊了口号了，是礼教吃人。他换句话说，他就不懂礼，他才这样讲。他懂礼，如果把这个礼的这个所以然的道理研究清楚了，他就不会那么讲了。 所以呢这个礼要学，叫孟夷子到孔子来学礼。孟夷子这是学礼的事情，孟夷子啊就是像这时候呢，这次就向孔子，就问孔子，问孔子关于这个为人子女呀，要行这个孝道，对于父母讲孝道，怎么个行孝的法子？孔子就说他，说什么答复很简单，答不了。子曰：“无为呀，无为就是为是违背，无为就是不要违背。”不要违背什么呢？就这个意思，这个当中这么含着，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你即使啊，你的父亲叫你来学礼，你就要在这里啊，就要来学礼啊，把礼学好。不要违背你父亲的这个临终的时候交代你的这个话，不要违背，这个就是孝，这是很简单的嘛，这是原则性的。但是这个原则性的孟夷子能不能够领悟，那当然是就看他的领悟的能力强不强了。孔子说过之后，孟夷子也就是听清楚了，也没有提出另外的疑问来。那么后来呢，范迟也是孔子的学生啊，鱼就是啊替孔子那个这个古时候啊这个车辆后面坐的车子，坐的人，车子前面呢又用马，用马拉车子。御者呢就是呢这个驾驭这个马，指挥着马用什么往什么方向走，那叫御者，叫御车子。那么这个人呢在后面坐着的，等于现在是没有马车了，是汽车了，开汽车驾驶有点是那个意思。范志玉呢，范志就替孔子啊来御车，替孔子驾驶。那么在这个时候驾驶的时候啊，孔子啊就告这个知子，就指的范志，就告诉范志什么呢？孟孙问孝于我。孟孙是这个孟孙是指他的姓呢，就是指的孟夷子。问孝于我就是问我关于这个孝道的问题。我对曰：无为。那么这里呢一个称呼问题，对答的问题。孔子呢本来是孟夷子是孔子的学生啊，这个平辈的对答啊，有问有答，可以说是答复。那么这个长辈对于晚辈答复晚辈的也是叫做答复，晚辈答复长辈的应该叫对，不能叫答，这个都是呢这个一般的这个作文写信都是要注意的。那么这里啊，孔子是孟夷子的老师，他为什么要我对曰呢？这个当中又有，这都是礼的问题了。礼就是曲礼，曲曲折折的啊，中间不是那么单纯的。孟夷子固然不错，是他的学生，可是这里讲的呀，孔子讲不是讲夷子，是叫孟孙。孟孙就是指的他的姓，他的家族。
孟森就是大夫，称呼大夫的话，那么就要恭敬，对，不是叫答，叫对，他这个当中在这个道理在这个其中，所以我对曰无为。那么范之曰何为也？范之就问孔子，那么无为这个意思啊是怎么讲？什么叫无为？这当然不是叫解释无为这两个字啊，无为是不要违背，这是很简单的。但是显然问孔子啊，老师所讲无为这个内涵，无为你所涵盖的内容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哪些方面呢？在哪些方面不要违背？因为不要违背的事情太多了，总要选出来最重要的几条，照着那样去做啊，这样才比较具体呀、啊。那么他们这一问呢，凡是这一问呢，孔子就说：“子曰，生事之以礼。所谓无为什么呢？这就跟那个前面的问孝这孝子合起来了，就是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就是生啊，还是生存在世间上，在世的时候，失之以礼，失之以礼，这个失字啊，包含的意思很多，啊，替父母做事情，这个有了自己有了能力的时候啊，能够这个养活父母的时候啊，那么就要养父母。一切一切啊，这个都是用这个狮子包括起来，都要讲理。你比如说在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也要讲理啊，要教理啊，父母教不了那么多，送给到求学的年龄呢，就送给老师，由老师来教他，老师教他怎么呢，去里边曲礼里边讲的很详细，比如说成婚定省，所谓成婚定省啊，晚上睡觉之前要向父母问安，早晨你起床之后首先就要到父母房间里去问安，出必告反必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禀告父母，我要出去了，出去到哪里去？那为什么要到哪里去呢？古时候跟现在一个样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做过父母的人就知道，小孩子啊一出门他心里就放不下，外面的车辆这么多啊，每天在这个街上总是有车祸，大车祸小车祸总是免不了的，所以自己的小孩一出门的时候心里就是挂在这个小孩子身上，对不对？要告诉父母到哪里去了，知道让父母知道自己到什么地方，反必面呢，面就会面的面呢，一回来一回家的时候不要做别的事情，首先就要禀告父母啊，回来了，这样好让父母安心，这都是礼呀、啊、礼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好让父母不要挂念，使父母不要挂念呢，这就是尽了孝，这都是事之以理呀、啊，这句话包含在内的。小孩子如此，长大也是如此啊。 然后他在原发明之后到后边又叫游必有方啊。你父母在世的时候，古时候应该说是父母在家在世的话，你不必到远处去。如果必要要到远地方去啊，要让父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一到那个地方就赶快就要写信回来报平安，向父母报平安。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果转移到换另外一个地方了，也立刻要写信回来报告父母，好让父母心里知道。假如说有的时候不知道，心里父母也知道，究竟是小孩子啊，有点心里想了，在外面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又遭遇到意外的什么这个事情了，想着以后呢就是忘。那个古时候讲那个，这个都是人情世故啊，这个慈母忘子，一门一女啊，古时候那个就是社区呢，自己大门，大门以外还有村庄里面还有这个巷道的那个门，咱们现在是什么街什么巷，那个巷子里边也有门，所以那个慈母那个母亲呢，看见那个他的儿子啊很久没有回来，他就希望期待首先在自己大门口靠着门口去看忘了以后还没回来的时候，再有远一点，出了门出到这个巷里的那个门在这站在那望。你看见那个做母亲的心里时时刻刻就盯在那个儿子的身上。假如说王子的那个儿子在外面是游玩了什么都家里的这个父母的忘记了，在一边了，自己尽管在外面玩游玩了，这个孝不孝呢？这个算不算生世之以礼呢？这就是趋近人情啊，就是讲究人情啊，人情世故啊。生世之以礼，就告诉这个死葬之以礼，这个在这个生死之一的，刚才讲的是那个普通了解的，在古时候啊，这个所谓生死之一里啊，还有更多的学问的。你比如对父母称呼，父母的这个穿的什么样的衣服，都古时候在讲那个礼制的社会啊，有一定的制度的，超过了制度了，让父母违背了礼了，这也不孝。就是你对父母尽孝吗？你对父母尽孝啊，你一切的制度，你跟他的衣服穿，给他吃的这个东西，跟他这个交通工具，就坐乘坐这个交通工具都要合乎礼啊，不合乎礼啊，让社会上的人呢来讥笑咱们人家的这个事情做得不合理，不守本分。这个不守本分怎么样呢？是你这个为人子者啊促成的父母为了礼了，这就失之以礼，就违背这一条了。那很多，那当然那个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多了啊。 那么这个死葬之仪礼呢，就是父母死，死的时候怎么样呢？那就是葬了，葬就是这个葬字啊，包括全部这个丧事，就办理丧事。办理丧事啊，有后护礼。怎么样后护礼呢？比如现在这个礼，大家都是很舒服了。古时这个礼啊，他这个父母是什么地位？比如说他在国家做官的话，是大夫的地位，就要用大夫的礼啊来行，来行他的来办理丧事。他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一个士人的这个地位，那就要用普通的人的这个礼来办理。不能说我现在有钱，我可以尽量的铺张。他虽是一个普通人呢，我可以用这个大夫的礼，这样这个礼节来办理丧事，那就不对了。那就要让人家指责，指责什么？这家办丧事，哦，他的某某人的这个儿子，是他这样的来，不守这个本分，越了这个非分的那个来办丧事。那这样非分的怎么呢？是他的这个他的父母没有教得好，没有家教。古人讲的没有家教这四个字说出来严重的不得了，是给他父母带来奇耻大辱。想想看，假设自己办了丧事让人家指责没有家教的话，这个是孝是不孝啊？这就不是孝。所以孔子在讲啊，死葬之仪礼，以及后护礼。那么现在啊，我也可以举出现在一个例子来讲。一般在报纸上登了某某人这个死了，发了讣文，照例的在报纸上登的广告，有什么某某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什么呢？逼得这个人呢是在公家做事情，那是公家给他办的治丧的。如果他没有在公家做事，也不是在某一个团体里边负重要的职务，如果在某一个团体里面，他是一个某某这个一个公司里面，他作为公司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他这个公司给他组成一个治丧委员会也可以。如果什么事都没有，没什么名分都没有的话，一个普通人一个死了之后啊，顶多发个由他的家子这个孝子发一个讣文就算了。如果逼得还要就拿一些亲友来给他组成一个治丧委员会啊，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不合理。举这一个道理，一件事情，其他都可以类推了。那么古时候死葬这个礼，当然更多了。这个下面呢，祭之仪礼。祭是祭祀，祭祀什么呢？丧葬完了以后，有三年之丧，守这个丧啊，守三年。三年的算法呢，十三个月啊。叫做这个小想 什么叫十三个月呢？比如说现在是四月啊，四月是四月死的，到明年四月，到明年三月是十二个月嘛，到明年四月是十三个月，明年四月那是周年的继承了，周年继承叫做小享。那么再一年，哎，再一年呢是这个大享，小享呢，那就是哀丧的程度可以降低一点了。大丧大享的时候啊，再可以说是三年呢也差不多了。然后呢，就是定期的祭祀，祭祀。那么祭祀的时候啊，也是祭祀仪礼。祭祀有什么仪礼呢？比如说这个祭品供的这个有一定的数目的，也不能说是这个钱多家里富有，家里富有的话他的地位是这样的地位，你要白是这个太牢啊，三这个猪牛羊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摆出来，那好了，那给人家笑话了，小的是笑话，重的在古时候那个封建社会啊，那国家就来干涉你，礼就是违背了。那么现在当然这个祭礼仪礼，你爱怎么祭爱怎么祭就怎么祭了，但是不会那样古时候那样。那个受到社会上批评了，但是在现在啊，那是礼仪，现在是国家这个礼啊没有正式的制定，为什么呢？现在国家这在还是在乱的时候，国家还没有统一，还没有到这个治礼作乐的时候啊，大家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到了国家，这个礼乐定了，每一个朝代他都有他自己特定的那个礼和乐，乐就是音乐。那么这个祭祀的时候，在国家有一个制度，哎，该怎么祭就是怎么祭呀，也不能够违背礼。那么这三桩事情呢，父母在世的时候，父母死的时候，父母死了以后守三年孝期，三年丧毕了以后，完了以后就是永久的祭祀，这个三方面都要守住礼，按照礼按照制度来做。那么这个就算是啊，你问孝吗？你问孝啊，能够按这三条来做，不要违背了，这个就算是啊尽到孝了。尽到为什么这样做，这照这三件事做的时候就算定孝，就刚才讲了，在古时候就是礼制社会呀， 啊让人家了解母家的子弟这样懂得礼，这样对父母在世死世死后啊都能够这样尽孝，一方面这个表示父母啊对于子女的教育成功，再就对这个父母讲，那么做人的这个子弟的啊，子女的啊，能够这样尽心尽力的来对父母啊，也可说是这个合乎这个良知良能了，尽到自己的这个 孝子的这个本分了。那么这个鸡呢，要知道鸡的以礼啊，它没有起家的，一直到自己死后，还自己死了以后，自己还有儿子啊，儿子继承还要一只鸡啊。这宗庙里面、家庙里面那个供的祖宗牌位，从始祖一直到最近的祖父母、父母，这个就是呢，慎终追远。慎终是在这个葬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追远就是祭之以礼，永久这样祭祀下去。这样怎么呢？这是这个明德归后矣啊！一般人都这么做的话，这个社会风气不会乱，更不会恶化的。大家都这么守住礼，在古时候讲守礼，在现在啊，大家不讲礼啊，但是要讲究法治，人人都守法治啊，守法了，这个社会哪里还会乱啊？古时候不讲理是不孝的，现在不守法就是不孝。为什么呢？犯了法，人家也指责他的父母。就算不指责父母啊，现在是法律是个人主义嘛，不连累父母了。可是自己犯了法，被这个受了法律的制裁，关在监狱里边，严重的判了死罪。父母在世的话，让父母心里怎么能够这个安下去啊？父母可是为什么要讲孝呢？人与人之间呢，君臣、朋友，这些这个都是对待的关系。所谓对待的关系啊，你对于我这个样子，我才对你这样子，彼此啊，也不能完全说是绝对平衡的了，可是相差不要太悬殊。相差太悬殊的时候啊，这就关系就是不能维系。所以朋友有时候不能维持久啊，君臣之间如果是合不来就分开啊。就是父子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啊，没有办法分开的。就不论就说这个子女他坏到什么程度，全国的人呢都这个指责这个人可诛可诛可杀，但是在父母的心里上是只对他可怜的，只感这个小孩子啊太可怜了，我没有教得好啊，才使他这样做了这个犯了这个罪恶，受了国家法律制裁呀、啊。自私责备自己，而还是就是子女是这个犯坐了监狱，受了那些罪，他自己心里哎可以的话，他自己愿意代他受罪，这是父母的心。你想想看，世间对于这么一种这样的这一个恩人呢，也不知道报答，不知道尽孝，让父母在那自己犯法，让父母在那里担心，在那里忧愁苦闷的，孝不孝的，算不算孝的？这个人的根本是坏是不坏？所以前面讲孝是人之根本的，孝悌也得起于人之本欲啊。这个心里这样坏的话，他还是谈得上是人吗？人就谈不上了。 所以这是讲孝讲礼，这个都是当中的这个曲曲折折这个理呀、啊。自己没有做过父母的话，不懂得父母的心理。所以呢，孔子教他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不但是孟夷子要这么做啊，千秋万世我们每一个读书人都要这样做。这样做的话，我们自己是于心无愧，算是尽到这个子女应尽的这个责任了，尽了孝道了。那么对于社会有了影响，有了好的影响，是儒家学问呢，它是注重这样子。这张书逼得这样学，我们学佛嘛，学佛讲做人之道，做人之道这就是根本。做人之道这一点做不到的话，那个佛法怎么学的？那是没有根基的话，学飘起来了，绝对学不好的。下面一章，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为其疾之忧。”这个孟武伯呢，是孟夷子的儿子。前面是孟夷子问孝，这是孟武伯呢，又来问孔子问孝。孟武伯也是向孔子学问，也是向孔子求学了。古时候父子同学是很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曾子就是嘛，曾子跟孔子学，曾子的父亲也是跟孔子学，常有的事情。我们在台中的时候，三代跟老师同学求学也有，这是自古以来呀、啊、有的这个例子。那么孔子就说啊，父母为其疾之忧。这话怎么讲呢？我先把大意说一说。大意说说啊，我们要当然要讲孝了，不论是过去是现在以至于未来，只要这个地球上有人类的话，人类有文化的话，都要讲孝。那外国人呢，他讲不讲孝？外国人也讲孝，不过他笑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方式怎么不一样呢？我们是这个中国笑，这个让父母安心呐、啊，这个吃的用的穿的呀、啊，一切是供养父母啊，呵护父母的这心智。那外国他这个风俗习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有讲他的那个，在我们看起来这不合乎啊，不合乎孝道啊。比如说外国人有一个流行的这个观念，这个父亲死了，母亲的时候，母亲是感觉是母亲那些孤孤单单的怎么的，做子女的想办法啊，赶快给母亲找个老伴吧，跟他让母亲这个，或者是母亲愿意再出嫁，就让母亲出嫁，让母亲这个不要太寂寞了。这是他们的尽孝孝道，就是在中国就不做成这样。中国的这个父亲死了，母亲要他不愿意在家，他要是 他夫妻两人是这个他丈夫在世后夫妻之间的感情特别好，他不愿意在家了。那你做子女的时候就应该帮助母亲呢，用自己的用这方法来安慰母亲呢，这是可以了。那用不着像外国人那样做法，这是中西的这个讲孝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孝的精神还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不必跟外人学，外国人也不必是，我们也不必一定要强同外国人跟我们学，但是孝的精神是一致的，原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是过去、现在、未来、中外，这个讲的孝的本质啊，一定要讲。那么孝的本质在这里讲啊，无论是中国是外国，我们这个做要讲尽孝、尽这个孝道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生世之义理啊，这是讲生世之义理。生世之义理就是父母在世，父母在世怎么呢？你不要让父母啊因我而发生忧愁苦恼，不要让父母啊担心。前面讲的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禀告父母，出门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第一件事情就要回去啊，回来要见见父母，这个不能够跟那个不良少年在一起啊鬼混，然后啊这个做了些坏事就被警察抓去了，这些事情都是让父母啊忧愁的。所以一切的行为都要循规蹈矩，事事要体验的父母的心思，自己的一举一动啊不要让父母来担心。这个忧字啊重要啊。那么另外呢，有一件事情免不了的，事实上可以免的可以不免，可以免不了的。你比如说是这个这个作奸犯科啊，跟人家打架，这个可以免的，自己不干就是就免的那些麻烦。有一件什么呢，生了病就是不能免的，生病啊。你说一个人呢，哪个人没有生病的？任何人从出生下来，从小孩子到年纪老，谁都有病，这个是没办法的。不过呢，古时候啊跟现在的风气不同，古时候人心淳厚啊，病是免不了，但现在有很多病啊可以免的，很多病可怎么很多病可以免的呢？那现在报纸上那些那个登在那个呢，现在全世界流行的有几种绝症的这个病啊，那个其中之一就是那个艾滋病。这个艾滋病的时候这是绝症啊，这个病是可以免的，这个病只要自己的行为上面要是注意到的话可以免的。但是除了这种病以外啊，其他的病啊是免不了啊。那么以这张书的意思，这个大意就讲了，父母为其疾，为其疾这三个字在这一章书里面重要。比如说我们学诗，学唐诗，诗有诗眼的，这一首诗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字，或者这一句诗当中有最重要的一个字，它这一个字呢就把这一句诗 或者这一首诗全部的这个要义这个精神写出来了，就是眼，等于我们人的眼睛，我们人的眼睛呢，你看人看对方的眼睛，眼睛有神，就代表这个人的这全部精神呢关注在哪里，眼睛无神呢，那个这个人的精神是散坏，那不行，失于失言。但是这个唯其极这三个字啊，就是这一章书，也就是这一句话里面的言，跟失言一样。唯其极这个其字指的是什么？古人注解啊，有人说这个其字指的父母，有的人是指的这个儿子，虽然古人注解那么多啊，看古人注解不简单，并不容易啊，要经过自己来选择，选在这一章书讲出来啊，是不是讲得很通顺？当然，即使古人的注解，他都讲得下去，都通顺。就是通顺了之后，但是我们还要审查这个理，这一句话当中这个道理呀、啊，哪一个道理比较好，我们加以选择。那么就这一句话这个道理来讲，这个起字啊，因为下面起集嘛，